美中之间的贸易二战揭开了序幕，双方第一轮关税战聚焦在小额包裹豁免的政策。美国邮政总局一度宣布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邮包，在快速放行。白宫说美中元首很快就会通话，但特朗普本人说他不急。再加上对加拿大和墨西哥 25% 的关税高举轻放，政策反复试探，更令局势是扑朔迷离。我们要如何正确的来解读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和迂回战术？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传出可能会采取强硬的立场，甚至拿 TikTok 作为筹码，宁可关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也不会批准出售。那么习近平的工具箱中还有哪些大招未出？美中双方若是硬碰硬，谁的损失会更大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拆解美中贸易战和特朗普的对华策略。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先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欢迎您。
哎，东宁好，魏教授好，各位网友好。
好的，在今天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来听一段特朗普总统有关于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说法。
Any update on when you would speak to President Xi?
No, we'll speak to hi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m in no rush.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Do you think that conversation can lend itself to the type of freeze that it meant for the tariffs for Canada and
Mexico? Well, we'll see what happens.
Mr. President, what's your reaction to China's retaliatory tariffs?
It's fine. We're going to do very well against China and against everybody else. Right now, they'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like I've never seen. I've never seen. The deficit with China is about $1 trillion. Think of it, $1 trillion. They're using our money to build their military. And Biden let that happen.
好的，听完了特朗普总统说法之后，想先请教魏必周先生啊。虽然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急着和习近平说通话，然后这个报复性的反制措施，他也说 it's fine 没问题的。但我们看到他上任以来签署的80多项行政命令当中，其实有超过1/3是涉及中国的。你怎么从特朗普总统现在的起手式来评估美中贸易战和他的对华战略呢？魏先生，
我想这10%大家应该比较清楚，这是针对所谓芬太尼这件事情，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但是主要是芬太尼。如果就表面上来看啊，10%一直如此。对香港对这个加拿大或对墨西哥的25%也是，主要也是在这个有关于阻挡这个非法人口、非法这个移民进来，以及从加拿大那边有关于也是有关于芬太尼的。所以这次很明显的是有关于芬太尼的事情。那我们再看，那叫川普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两个之间达成什么结果？基本上结果很快，加拿大跟芬太跟这个墨西哥分别的很快的在边界这方面，还有在这个阻挡芬太尼进的方面，都采取了相致的相当的相对的这些方式，好不好不知道，但是可以暂停他们现在25%的关税。那我们这看出来非常明显，可是我们现在倒过来看中国这个做法似乎完全没有提到芬太尼的事情。那是主打的就是芬太尼吗？但你完全不谈不提芬太尼的事情，而在其他的天然气啦，在其他的地方面啊，电动啊、卡车这方面，在这个地方做文章，在这个地方提升关税，那不是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吗？那芬太尼现在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中国的立场对于芬太尼的立场，指的是你美国人的事情，是你美国人自己要吃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基本上这个态度。所以在到目前为止来讲，你就10%来讲，已经讲得很明白，是为芬太尼，是为有关于相关的这个人口非法人口的这些事情。那到底这个东西中国怎么帮忙解决呢？那加拿大跟墨西哥显然这方面采取了这个包括派一万的这个部队到这个边防，然后还有这个加强边防措施等等，这都在做了。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在这方面做呢？显然中国可能川普下的棋不光是这个，就12%而言，不光是芬太尼，可能后面还有别的东西。第二，他可能更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就美国人所安排的这样子的这个步骤，来达成美国人的要求。所以这是个面子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芬太尼对美国的的确确造成一些影响，那么中国可以采取相关的这个配合措施，在自己的国内修法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而放弃了这个方向，然后又从这个回到真正所谓关税战这个角度来跟美国对着干。 这里头是一件比较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知道说这个中方到底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啊。如果说你一板一眼的就这个来做的话，那显然是可以达到结果的，但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川普如果说在这方面来讲，我们不急，我们10%把它加下去，如果再不行，我们再加15%。这方面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那你看中国要怎么办？那么目前为止，中国所加说说所开出来的这些条件，看起来大家觉得都鼓掌啊，有备而来，这个都准备好了。但有点是那个文不对题。那如果这个没有任何进展的话，那么川普再加15%上去的话啊，就变成从10%、15%上去的话，那中国是不是另外再做出更多的有关于相关的这种贸易措施？那还是没有达到美国要的芬太尼的这个结果。光这一点就一直绕不开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惠碧中先生点出这一点啊。究竟这个特朗普出题，姚锡金的答卷，这个文不对题，两个人是不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我们邀请这个刘梦雄先来帮我们解析啊。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焦点，除了芬太尼之外，是这个小额包裹豁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因为美国的邮政总局它2月5号在官网上公告，要恢复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所有国际入境的包裹和邮件了，和海关密切合作，实施针对这个中国新关税的有效征收机制，来确保这些包裹的投递受到最小的干扰。但是其实不过就是几个小时之前，美国邮政总局在官网上的公告是暂停接收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这个入境包裹的，直到另行通知。所以等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政策就反复了。想请教刘梦雄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个邮政总局一度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又快速的放行？那么白宫发言人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很快就会通话，但特朗普总统本人说他不急。那刚才这个魏碧周先生也提到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25%的关税，现在是按下了暂停，仅有30天的这个宽限期的。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这种反复试探，好像让外界看得很眼花缭乱？您又是如何观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贸易的策略呢？
我觉得什么小额包裹也好啊，什么芬太尼也好啊，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追溯中美贸易战的起源了、那就是说在2001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时候呢，是给中国有15年的那个过渡期。那么过渡期之后呢，就说中国啊是在几个层面里头呢，几个领域啊做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但是来讲呢，这个到了2016年中国加入世贸15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呢，美方认为就不少啊中国的承诺没有兑现，其中包括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减少盗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出口补贴要显著减少，国企的市场份额要逐步减少，外资银行要享受国民待遇，向外国生产商开放通讯市场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答应了却没有兑现。把那个在内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套啊，用来对付这个美国和这个欧盟等这些国家，所以才引发了这个贸易战。所以如果从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来讲呢，根本不是什么小额包裹的问题或者芬太尼的问题，而是说美国通过这个贸易战要逼死中国啊，就是履行2001年入世的时候的那个几个层面的这个承诺，要成为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这个国家啊，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你对比美国为什么对墨西哥加拿大原来加25%，现在又说可以这个展望一个月之后再讨论。因为来讲呢，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这些的关税的纠纷这个东西啊，只是关乎一个利益的问题。但是跟中国呢，除了利益之外呢，还有着中美两国深刻的那个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里头的碰撞。因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个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消灭私有制是他的初心，埋葬资本主义是他的使命。因此他用这个中共自己的习惯用语来讲呢，美国和 墨西哥、加拿大只是地球村里头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跟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呢是敌我矛盾，所以呢在取态方面有一个手段的问题，有一个目的的问题，甚至有这样的分野。
嗯，好的，感谢这个刘孟雄先生的解析。魏碧春先生，所以您怎么看呢？如果照刚刚刘先生说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什么芬太尼、什么小额包裹的豁免，这芝麻绿豆的小事，可能只是双方这个全面贸易战升级的一个前菜而已啊。而且重点是，美国可能要下的是一盘大棋，是要中国履行2001年他入世的承诺，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根本更深层次的这个两边贸易结构性的问题了。你怎么看刚刚刘孟雄先生的说法呢？
对，当然，刚刚说的一点没有错，这基本上是一个大架构的问题。那么，之所以会今天大家在这边谈这事，也是因为大架构的问题。那中美之间走到这边，或者是中国跟全世界的关系，也是个大架构的问题。所以现在问题是说，怎么样切入，怎么样能让中国展开对话？那中国觉得说我没有做错啊，这些东西不管我是真是假，我当初这么说，现在我不认。不管怎么说，中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跟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集团产生对话性的谈判。刚刚所提到这些所谓这些本来答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你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做了谈判，就坐到谈判桌上来说来谈这个事情，当然不太可能。
嗯，
所以现在川普，当然以川普来讲的话，用这个关税作为一个方式逼大家上来谈，来谈，有谈总比没有谈好，不然你不知道这个门敲门都没有人开门，这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有关于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很多这些中国答应世贸该做的这个世贸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这个已经大家都讲了非常多次，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方式。所以这一次如果说用关税的方式，那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不管是敌我矛盾也好，还是这个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好，至少你看到的是加拿大跟墨西哥愿意就这个事情上来跟这个川普来谈，你可以把这个冲击降低下来。那这个是原来这个目的是这样子，然后下面再谈别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把它拆开来看的，当然这个在整个大局里头来讲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可是就川普自己本身来讲，这个是在他在选举的时候信心世世代代要说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现在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履行他在这个竞选里头所说的这个看法。所以这方面来讲，如果说就芬太尼也好，或是就这个人口这个非法人口来讲，那么中国要不要配合，要不要理解这个川普本身这个人的做法和未来的这个想法，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去配合川普完成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承诺，那这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判断跟做法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看川普自己下一步用什么方式继续把这个关税加到60%。那也许那个时候中国会坐下来谈，或者习近平说我没有办法，我自己内外的各种方式，我如果谈的话，我向美国人低头，我政治局就不要混了等等，他也许有各种不同的考虑。但是就目前来讲，包括刚刚讲提到这个小额这个配额，
是
小额配额可能是现在看起来是不在这整个目前跟10%芬太尼这个角度里头来看这个事，而是比较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的另外一环。所以我的个人看起来目前，而且这个 USPS 讲的这个话不明不白的，基本上就是他们错走了一步了，或者早走了一步，这一步啊，停止这个小额包裹这个事情，应该是算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而不是现在10%针对芬太尼这个角度。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的解析。究竟这个美中要解决这个贸易的大局更深层次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要用什么做这个切入点跟敲门砖，让这个习近平愿意和特朗普对话呢？也要请教刘孟雄先生。刚刚提到这个10%的关税，特朗普总的确说后面可能还有更高的关税在等着中国啊。另外谈到这个小额包裹豁免的问题，究竟是不是后面会牵连到更大的美中贸易大局，也要请教你。因为中国的这个廉价电商的倾销，包括 Temu 和 Shein， 在每天运往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包裹的30%以上哦。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总统他为什么要先瞄准这些中国的廉价电商来出招？现在已经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些购物平台都这个股价纷纷下跌了。您认为您评估造成的冲击究竟有多大？这究竟只是这个刚刚讲到贸易战的一个前菜，还是说有会成为一个美中两国贸易博弈的一个新的战场呢？刘孟雄先生，
因为美国这个特朗普他的团队里头啊。 不少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理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他以及他的体制，以及他的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状况啊，是做了比较透彻的了解的。然后呢，那在这个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那个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手下里头，也有一个做中国这个政策的首席顾问，余茂春呢、啊、提出过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作为特朗普他的这个团队里头呢，深知到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么一个这个层次，这么一个逻辑，这么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当作现在占中国这个五六七八九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民营企业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外资撤离的时候呢，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所谓小额包裹这些的事件啊，那个就停止这个他们叫那个入这个来美国入境的话呢，对那些小微企业啊是很大的打击，也就是说令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呢、啊、就雪上加霜。那么变成来讲呢，就经济里头的这个危机呢，就会导致社会的危机，导致这个政治的危机。他就觉得是你中国中共既然来讲呢，要把我们这个美国啊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消灭的对象啊，那个作为敌人看待嘛，那好了，我当然要削弱你啊这种消灭我们的能耐了。所以我觉得他从深层次来考虑的时候来讲呢，所谓这个小额包裹之类的东西，无非就是针对那些小微企业啊，就是说这个再补上一刀。那么在整个经济中国的经济下行，外资撤离，民企倒闭潮那个就投资萎缩潮，那个消费不振潮，债务暴雷潮，房地产破产潮，这个冲击底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就是可以就是令这个最危险的最系统性这个的对手啊里头呢，能够削弱他的这个实力。就是美国里头这个全球战略里头一个方向之一来的。因为你看呢、啊、俄罗斯虽然是齐齐松松去撑了乌克兰，但是它的 GDP 只不过是相当于中国一个广东省而已。那么这个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十倍。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政治啊、经济啊、外交啊、科技啊、方方面面的综合国力里头呢，他就觉得里头呢，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是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他的消灭私有制那个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啊，马克思主义型那一套。所以就我觉得来讲呢，特朗普里头贸易战的东西啊，是服从上面的这个全球战略。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不光是说单纯一个这个贸易战的这么简单。谢谢。
好的，感谢刘牧雄先生解析。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做 Sky Ice 的网友他说，美国向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再加上之前的关税政策呢，总税率约 30%。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5000亿美元的商品啊，这个关税收入约为1500亿美元。那么美国政府其实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实现了进口越多政府税收越多，首先让美国政府再次伟大。这个 New Yorker 这位网友他说，取消小额包裹的豁免算是一个精准打击哦，因为这涉及到数百万商家和上千万的工人。那么美国800美元以下免税，中国这个50以上人民币就纳税，这的确是对美国的商家企业有害的。宋威这位网友他说，根本没有伤到中国，只是对美国伤得深。我想顺着这几位当然网友们的看法都完全不一样，来探讨一个问题，究竟现在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全面升级的话，特朗普跟习近平硬碰硬，究竟哪一方的损失会更大呢？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想从川普自己本身用关税啊来作为一个最大的这个武器来讲，显然他是认为美国是有成功的这个几率。他现在你看到那几乎每一个现在目前他所出手的对外事务上几乎都用关税作为一个主要的武器。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来讲，他应该是算过的。我们再回到一个，在中国这方面来讲，最近两三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纳瓦罗，还有这个赖海哲，纷纷都出来讲话了，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强调这个关税是会有用的。那这个从这个解释来看，是说，在川普第一任对于中国这种所有贸易各方面这些，包括还有安全问题方面，这些人现在同样的还在出现，还在继续在背后替川普献策，替他解决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个态势啊，这个态势就是美国要再伟大，第一，第二，美国不能够在中美关系这个贸易之间继续吃亏，继续这个失血给中国，这个态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刚就回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包括大家也知道的，就是除了所谓10%之外，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中方也愿意继续在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上来继续做这个基础，来完成第一阶段没有完成的东西，甚至推动第二阶段。那这个架构大概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都已经谈过了，包括刚刚刘先生所说的这个，包括国有企业的这些事情，2035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包括在第一任的时候所要谈的东西。所以他这个是逼他上去去继续第一阶段要谈的东西。
好的，刚回到说，讲到这个，回到第一阶段的这个中美的贸易协议，也想请教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因为根据这些比较熟悉北京想法的人士，现在透露的是说，北京也是希望能够初步的提议要重启2020年和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所签署的这个美中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其实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并没有完成啊，因为根据估计，中共只购买了他所承诺的58%的美国商品而已。你怎么看？说现在是下一步，两方交手的这个聚焦在的这个重点会是回到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让这个中国做出他当时没有做出的这个承诺。还有就要请教，也是请教同样一个问题，说如果接下来这个贸易战继续持续的话，不管是关税的升高或是贸易协议的继续谈判，两方真的都使出比较强力的招数硬碰硬的时候，我们刚才网友都在问，究竟是对美国的伤害比较大还是对中国的伤害比较大呢？刘梦先生，您的评估？
我的评估当然是对中国的伤害比较大，因为比如说去年中美贸易双方的贸易总额是6881亿美元嘛，其中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有5200多亿美元的商品，而这个美国出口到中国只是1600多亿美元的商品。所以如果这个双方贸易战的结果呢，当然是中国商品这个要承受比较的这个大几倍的一个压力啊。问题在于这个贸易战呢、不是说一个关税这么的一个小事，因为中国之所以从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在30多年的时间里头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靠国际分工当中让这个中国啊担当了世界工厂这样一个角色，有具备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最齐全的制造业、最大量的这个商品出口额度、最丰厚的外汇储备这样的国家。所以这个关税战的结果呢，其实美国就是说想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呢从中国挤出来啊，就搬到那个东南亚去、搬到印度去、搬到墨西哥去等等，来引了削弱中国里头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啊，赶超美国的这个势头，就我觉得来引了，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收多少这个要1000几百亿美元的税，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打击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把他那个那个世界工厂啊这个角色啊，那个把他这个叫这个弄到东南亚去，弄到印度去。所以呢，之所以他搞一个美国搞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这个目的嘛。谢谢。
好的，感谢刘梦熊先分析。我们来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说，好不好？这位叫曼哈顿夜话的网友在 X 上面表示说，中国原本以为和川普提前有沟通之后呢，而且手上还有这个俄乌战争和 TikTok 作为筹码，会拖缓川普加关税的速度。没有想到川普关税第一波主要是对向加拿大、墨西哥被重拿轻放之后呢，中国反而成为现在目前唯一被加税的国家。中国原本的算盘是让川普和邻国因为关税 税闹得不可开交，躲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没有想到自己中枪了，现在应该很懵啊。这是我们这个网友的这个个人观察。那顺着这个请教魏碧洲先生啊，当然刚才我们前面也看到特朗普本人的这一段说话，说现在北京寄出的这些反制措施，包括了能源、汽车、商品征收10%到15%的关税，把两家这个煤企列入黑名单，对五类这关键金属出口管制，还有针对谷歌、英伟达，甚至是据说还有苹果跟英特尔进行这反垄断调查。特朗普总统说这个都 it's fine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说，刚才也是网友有提到的，就是北京有可能会拿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很在意这个 TikTok 作为一个筹码。您认为现在习近平的工具箱中还有哪些您觉得可以因应这个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些工具呢？魏碧洲先生，
如果就目前10%来讲哈，我还是回到这一点，如果就10%，你看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就10%这点来讲，显示出双方之间可不可以谈，或者说有没有诚意要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起手式，能不能往下走？如果不能往下走的话，习近平这方面、中方这边卡住，我就是不谈跟你谈分担你的事情的话，那川普本身这个竞选承诺还没有办法交代，他没有办法交代的结果，他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个事情能够过去，一直他一定会再开始再加一点上去，然后要做一些回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现在目前谈判的一个走势啊，否则川普不会把这个10%，他可以说20%，可以从25%，甚至一开始就加到60%，像他自己本身这个竞选承诺所说的，可是他开始只有10%，而且非常具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就在这一点方面，中方就是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怎么往下走。所以你看川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还要加一个相关可能的连带性。刚刚这个刘先生也提到，就是乌俄战争的问题，
是
因为下个礼拜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乌俄战争会有一个框架性结构性的意见提出。那么这个和平方向走，如果说中国在这个地方面没有这个不配合，或者是说没有这个做严重的反对的话，这个表示在这个双方来讲的话，美国啊所希望看到的，川普所希望中国可以帮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是在下个礼拜宣布之前，或者是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之间通话之前，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好的，感谢这个魏碧洲先生提出这个俄乌战争的第一点。刘梦雄先生的确是大家都在想说，这个习近平要用什么招来这个回应特朗普现在10%这个关税？他不正面回应这分摊饼的问题，他讲出这个 TikTok，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特朗普很在意的，因为他给了75天宽限期之后，他提出希望美国跟这个中国可以一半一半拥有50%的 TikTok 的股权。再来刚才魏碧洲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俄乌战争现在大家也在谈的很紧迫了，因为特朗普希望在上任100日之内解决这个俄乌战争嘛，所以感觉上习近平手中也有这个俄乌战争他能够发挥的影响力的这个筹码。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手上有这些筹码，他究竟能够使出哪一招来让这个特朗普能够在这个贸易战或关税战的方面能够达到一个互相妥协让步的一个希望呢？刘梦雄先生，
如果按照这个常理来讲呢，中国手头上来讲呢，是可以做一些一个根本性的改善了，来去这个扭转中美关系恶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很简单嘛，那个当时这个搞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呢，邓小平他们是推动党内达成共识，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我觉得来讲呢，如果习近平能够回到这样一个这个党内的共识啊，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啊。第二，也是要按照邓小平那个在32年前呢南巡讲话里头，就是淡化一个意识形态，不争论是我一大发明。你少讲一首什么马克思式对的消灭私有制啊，这个意识形态挂帅的东西呢，就是会降低中美两国以及中国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根本价值观的对立嘛。第三，一些国际的这个承诺，你比如说加入WTO 里头，它的这个几四个层面领域里头的这个市场的开放，要把它落实啊， 中英联合声明里头要这个顺步就恪守啊等等呢，这些你重建你对国际承诺、国际条约里头的信用，这些也是改善中美关系啊。当然最重要是还要按前总理温家宝所讲的，你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权力的监督、制衡那个制约那个这个制度，人家才会对你的体制感到放心嘛。所以这个综合而言来讲呢，改善中美关系啊，消除这个贸易战啊，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靠零敲碎打所能完成的。谢谢。
好的，感谢刘牧先生。很快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两位跟我们上半场简单做总结了。就叫 Alexey Afaloyakov 的网友说，中国共产党有可以把中国产的外贸商品成本压到非常低的手段，这是集权国家的可怕之处。还有一位叫 Bonchi 的网友，他说川普说话虽然有点夸张，不过上台这两个星期你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履行承诺上还是说到做到的，说话夸张也是鼓励美国人民不要钻牛角尖。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当然还有很多的留言，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一一念了。上半场也请这个魏碧秀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然后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我有一个想扣问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我们也是看的这个一直在持续发展当中的，您认为习近平其实他心里中是不是并不希望这个时候来跟特朗普进行一种全面的贸易战呢？魏碧洲先生，
对，我想他希不希望是一件事情，但是就这件方面来讲的话，我想习近平几次的讲话啊，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各份政治局的会议都讲了很多了。什么东西呢？惊涛骇浪都已经说了啊，这个未来是一件这个惊涛骇浪，还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大家要挺住，都已经打了这个预防针进去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从中美两国本身，还有他自己本身，中共自己本身，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这些东西他已经知道，这个格局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他不会变的。所以这个仗，惊涛骇浪也好，或者是这个所有要经过从有没有见过的变局来讲，他已经知道下去了。倒霉的是中国老百姓啊，本来也可以从这个已经想到一些的这些福利的东西，现在基本上要重新回去了，尤其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了，从文革那时候牺牲老三届啊等等这些人这个事情，现在重新再演了一次，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跟美国对抗。这个有点奇怪的这个思维，到目前21世纪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即使这个老百姓受苦啊，从三年这个疫情就看得出来，老百姓受苦，他也要按照他自己的步伐跟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即使跟美国对抗，跟全世界对抗都没有关系。美国有没有看到？全世界有没有看到？都看到了，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迈向一个两大阵营啊，各过从脱钩也好，从这个东南亚也好，从各个角度，从这个晶片产业来讲，都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脱钩的过程正在进行当中。
脱钩的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刘牧同学你怎么看？虽然说习近平已经打好预防针说要应对这个惊涛骇浪，但付出代价的是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啊？毕竟特朗普总统已经放话了，这个10%可能只是开始，后面可能还有更高的关税。你怎么综合评估美中二战、贸易二战的前景，还有对中国一般老百姓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呢？刘牧同学最后总结了。
最后总结就是说，前年3月底啊，内地有个极左的网红啊，他有一篇这个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网文里头宣称他今后中国和美国西方里头的这个相处的那个关系只能是脱钩、冲突乃至战争，所以我们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所以这种那个思维的方式里头啊，是导致了美国的政客得出的结论。过去1/4世纪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换来的却是反美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中美两国啊，它的总的趋势是火星撞地球那个冲突啊真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按照我刚才上面所讲的几条，中共能够这个进行类似那个11届三中全会这样中止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一个重大的这个历史的转折，这样来讲呢，恢复这个中美的这个友好合作的关系。否则来讲呢，坚持他现在对内里头就是说搞这个斗争这个结学的，对外里头呢，这个在外交层次里头呢， 那个就亲俄反美接套，还有这个就支持那个朝鲜啊、伊朗啊、哈马斯啊之类的接套搞下去的时候来讲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对抗里头啊，是从全球战略层面里头啊，是不可这个避免的。然后什么关税战的这些东西啊，贸易战的这些，只是前菜。
只是前
主菜还没上呢。
是我们等会马上要上主菜，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美中全球战略博弈的问题。不过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刘孟雄先生上半场跟我们美中贸易战做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节目中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